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
嗨，大家好，
吃饱吃饱哈。
会认为电动车开始收税会有很多人退坑吗？应该是不会啦，那就跟开大排气量的，不过应该也有可能啦。但是我觉得这些人买的时候应该就料到这个问题啦。没有，我觉得喜欢电动车的就是喜欢电动车，好，我觉得不至于因为税而怎么样而怎么样，就跟喜欢大排量的车就喜欢大排量啊，他哪有在管那个税金？我是觉得还好啦，我不知道，但说实在，如果因为那个税金你就不开，那我觉得也是刚好而已啊，也蛮不错的啊，哦，不要在那边抢充电桩。最近我们这个短影音频道哈，会更新的稍微比较频繁一点，好不好？那大家有兴趣的要记得再多帮我们关注一下，分享一下，蛮辛苦的，好不好？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人没有增加，要做的事情却增加了。反正我们现在不管是大家比较喜欢看短的还是长的，我们就两个都做嘛。我们会蛮频繁上传的。如果你想要在短时间内获取一些些汽车的资讯的话，哈，那我们短影音包括 YT 包括抖音都可以帮我们追踪起来，你就可以用很短的时间，然后吸收到现在有哪些新车上市了。当然这一次的东京车展，我们也有透过朋友好，帮我们在现场传了很多影片啊。如果你们有在追我们的短影片的话，应该已经看到了哈，东京车展的影片，看展出了哪些车，有哪些看点啊，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有些可以来台湾，有些没办法来台湾，对车有兴趣的就可以看一下哦。上个礼拜六刚刚好是这个我们在90经典车具有一个万圣节的车具活动，在三峡我去参加，觉得还蛮开心的哈。现场其实有很多小朋友，有那种国小几年级的都认识我哦，所以我有一点点残害国家幼苗的感觉，所以你才知道说我们拍片呢越来越保守。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小朋友真的会看，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教育他的小朋友真的很多小朋友一起来拍照啦，很开心啦。今年比去年又更多了，可能去年我们去的时间比较晚一点，快打烊了我们才去，蛮开心的，遇到很多喜欢我们的人，真的啦啊，这个看到我们就不用客气了，直接说要拍照，我们一定都没有问题的，不用客气。如果伤到门没有伤到主结构，换新门会影响车价，反而钣金不会，换新门不是更好哦？很简单嘛，换新门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换新的比较好，但对于下一个人来说，哎，这个车撞到没办法钣金，所以才换门，那是不是很大力？是不是很严重？假设摩托车撞到你的门，这个你都没办法扳了，你只能换掉了，那那个人还在吗？挂了没？这个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哦。所以很简单，你知道可能只是小小擦伤，但下一个人不知道，买你车的人也不知道，我估你车的人，我只看得到钣金换掉了，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死过人。好，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呢，钣金或者是把整个钣件换掉，只是一种严重程度的一个结果论的一个回推的一个判断。好，你整块换掉呢，不代表你撞击很大。好，你只有钣金也不一定代表你撞击很小，所以这个是不一定的，所以我们只能用反推的。好，就像现在用恐龙的骨头去反推它的长相一样，它不是一定对的，但是我们也只能这样做了。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这样而已，没有一定说换了门你一定是撞很大力，也不一定，但是以结果论你换掉我们就认定没办法摆。好，就这么简单，好不好？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好，有很多客人他在新车出保险修车被换掉钣件故车的时候才发现啊，怎么要扣钱啊，我换新的呢，我在原厂换的呢，啊，原厂换的新的没有比较好吗？啊，这样也要扣钱。结果他走到哪里每一家车行都要扣钱，他才知道哦，原来不能换掉。以前资讯不发达还说得过去，现在那么多的这个人在拍影片，汽车媒体在分享这些资讯，我认为现在应该要比较清楚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像今天在我的 FB 私讯有一个网友一直在跟我一来一回在讨论门的螺丝换掉的问题。他觉得说他的螺丝生锈了，车门的螺丝生锈了。他觉得说啊，小师哥，如果我现在因为这个螺丝生锈我去换了新的螺丝，那你是不是呢就认定我这个要扣钱？我是跟他讲说要看估你车的人觉得怎么样啦。因为这种感觉就有一点像说你换过卡泵的引擎盖，对不对？那你是不是把引擎盖螺丝卸下来了，你换了卡泵的引擎盖，当你要卖的时候呢，你又把原厂的装回来，那车行一看你的螺丝引擎盖螺丝四个都转过了，当然你可以跟车行讲，你可以拿下面给他看，你看我是因为换这个卡泵引擎盖，好，这个是 OK 的。但问题来了，扣不扣钱是跟你买的人的问题，这没有规定的。站在我的立场，假设我觉得啊，你这个就是有转了啊，可是我是因为换卡泵引擎盖啊，但是问题是我跟下一个人讲说啊，这个引擎盖转是因为换卡泵引擎盖，那下一个人会觉得啊，你换卡泵引擎盖，啊，前面一个人是怎样加酒哦。啊，还是有在赔，是不是？有在改车，有在大改，是不是？一样意思嘛。 就是对这个车就是扣分的嘛。当然也有，你如果可以找到一个买家，你跟他讲我换卡宝引擎盖，所以这个转过了，那他觉得哦，我觉得哦 OK 啊，哦那他不会跟你扣钱 OK 啊，哦所以他不是一定的答案嘛。你的门板件换过，你去车行估啊，大家都跟你扣钱，你可不可以找到一个车行不扣钱，也有机会啊，你就慢慢找。所以我说这个没有规定，好、哦，这就是一个默契跟一个我们这个在二手车业界我们的一个共识这样而已，好、哦，他没有法律规定啊，法律也没有规定你门换掉我要跟你扣钱，你一定要卖我啊，没有嘛，你可以去卖别人，你去找找看有没有不扣钱，其实就是这样而已啊，哦，所以他不是死的啦。然后他就可能我这样讲完，他就觉得说，他就去查，他说可是小师汽车的产线不是都把门跟着这个车架一起烤完漆之后呢，他会先把门拆掉，然后再把中控台那些弄好，最后再锁门上去，那这样螺丝不就转过了。那基本上他在讲的东西跟我讲的东西，其实我觉得用文字上面不在一个点上，他一直很执着在于螺丝转过的问题。但是我的问题是在于说，你螺丝转过，我不管你是因为你螺丝生锈还是因为你转过怎么样，不管，我看到我觉得螺丝转过我有疑虑，我就想要买便宜一点啊。有没有可能有人觉得没关系啊，好啊，换新的螺丝我能接受，不扣钱，也有可能有啊。所以你去把问题执着在产线上面，我觉得有点奇怪。他说我去看，你去看汽车产线的影片，他们坐车都是先门烤完漆再拆下来啊，拆下来再装上去，不就螺丝转了？他讲的东西跟我不在一个点上面。好、哦，其实汽车呢，它在镀锌阶段啊，然后前面的那些浸泡的那些漆做完之后，门虽然拆下来，可是最后锁上去之后还会有一层，最后还会有一到三层的漆再覆盖上去，所以螺丝有漆的地方，螺丝你就是不能转。那当然现在有一些车比较不重要的部件是后来锁上去的部件，会用镀锌的螺丝，是没有烤漆的，好，那个东西的转不转就没那么严重。但是只要你车身结构上有烤漆的螺丝，它就不应该有转，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再来一个，每个产线的做法也不太一样，好，不是你看了一个产线他是这样做，那每一间的车厂都是这样做，不是的。好，所以我遇过很多，甚至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新车就跟新车公司打官司的，他交新车他引擎盖螺丝都转过了，而且都是高级车款，你包括保时捷也有这样的例子，新车螺丝就转过，为什么？他说我品管调整的、啊、然后跟车厂打官司啊，也打不赢啊，因为你主张说你螺丝转过、哦、啊你会影响我的价钱怎么样怎么样，新车公司有新车公司的主张嘛、哦、所以到最后我记得是不了了之啊，基本上有转过就有问题的嘛。好，我跟别人一样的钱买一台新车，然后出来螺丝就转过，你能接受吗？你要那一台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也蛮不合理的啊，我花一样的钱跟别人买一样的东西，凭什么人家的没有调整过我的就必须调整过啊？我的是机王吗？对不对？他说啊，我们品管的时候觉得你的引擎盖组装这个歪歪的，我们帮你调整，所以转螺丝了，那我就必须接受吗？啊，我觉得这也很奇怪。我们先与其不论会不会有折价的问题，跟别人花一样的钱买一个新的东西，为什么我就要拆过？我跟人家一样的钱买了 iPhone 15 Pro Max1TB 啊，上面黑钛合金，对不？那我就必须要被拆过盖子吗？对不对？我就必须要被分解过？在他说我品管啊，你能接受吗？对啊，没有什么救济管道啊，这就是这样啊，你就是衰啊。我花一样的钱，我没有花比较少、欸、我记得那个之前特斯拉在星光三月一楼有展出的时候，有在那边展示的时候我也去看，然后新车放在那边，那个引擎盖螺丝就转了，我那时候去看他那边的展示车，我就看他引擎盖螺丝就转了，发现问题不要交车啊，你迟早要交的啊，你因为你没有办法主张啊，你知道主张什么？螺丝转过所以你不交车吗？你也很难去主张这些东西啊。有没有转不掉漆的方法？据说有一种类似你用保险套啊哦，套在那个螺丝上啊之类的，可能可以降低它的那个螺丝的损伤，但是还是会，因为烤漆你知道这个东西是扫到那个螺丝上面硬化，它已经成一个脆皮在上面了，所以你再怎么保护那个螺丝，你一转那个脆皮的周围一定会掉，垫片的周围那些脆皮一定都会掉下来。我想最近扣牌非常多齁，每个月都一两千台齁，尤其八月过后很可怕，扣牌这个齁，我很明显的感受到很多人被扣牌，很多人来估车齁，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注意扣牌没有车行要跟你收，你不用再问了，好，因为很多人会来问我的车被扣牌了，我想要跟你换一台车啊，你的车就扣牌就代表什么？你不能过户，你不能异动了、哦、而且你贷款还得继续缴，你车不能用也不能卖也不能过户，贷款还要继续缴，所以开车真的要注意 安全、哦、不要超速，不要做会被扣牌的事情、哦、因为不是钱的问题而已，你整个车你完全连异动都不行，所以很多人也没遇过这个情形，异想天开、哦、说可不可以来跟你换车啊，我不太怕，我收一台要放半年才能领牌的车，没有人要收这个车子啦、哦、我还把你雇半年。再第二个，就算你现在要卖我，六个月后才可以过户，那我得跟你雇多便宜，我风险才会低，对不对？要不然我现在雇一雇放回来，我这边折价我又不能卖、哦、反正啊，我简单讲，正常的管道是没有人会跟你收的，那有什么不正常的管道，他要做什么不正常的事，我就不晓得，但正常的管道就是没办法过户了，因为你没有大牌你怎么过户，所以你要记得你六个月都不能过户，而且你还要找一个地方收藏你这一台被扣牌的车，因为你没有牌你不能停在外面，你停在外面呢会被贴环保单，在还没有缴牌把车子过户了呢一定是不能过的啊，如果那么简单大家都这么做了，可以报废啊、哦、报废是一定可以的啊报废是一定可以的啦，因为没有牌就可以报废啊，车体还车体，车牌还车牌啊，大家没有报废过，报废很简单，你拿你车的资料把你的两面大牌到监理站去跟他说我要报废，牌就缴掉就报废，但车子还车子，你车子可以用车体卖给沙漏厂，好、哦，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分开的东西、哦、所以你牌被扣了，你有车体，你车体去报废是 OK 的，对啊，你过户了，新车主一定还是回来追讨啊，这个没有意义啊，反正要记得啦，反正我简单我是要宣导说不要违规，不要被扣牌，扣牌真的很麻烦，你还要找一个地方可以放你这台车，很困难，你的车丢在外面没有大牌，基本上你有可能被人家贴环保回收，你有可能被人家偷拔零件，我想车子如果没大牌丢在路边最容易被偷拔零件，因为大家以为是不要的车啊，超速40公里扣牌是不是扰民，有些地方限速才40-50，我觉得不会啊，很简单啊，我觉得规定出来就照走，我是觉得扰民是真的还好啦，真的啊，你就不要超速就好，我觉得限速太低跟超速40扣牌是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你可以去靠背它限速太低，你可以去抗议、哦、但是呢事实就是在那边，你超那么多就没有意义嘛，对啊，这80-90 40-50是在一些低速路段，学校附近，学校30啊，你硬要开到70超过、哦、所以其实是蛮危险的，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要检讨的是限速的问题，不是扣牌的问题，我还说啦，这就是哦，我很早之前我就觉得说这个罚要罚重一点，就跟以前酒驾一样啊，我就是从可以喝酒开车一路走上来的，我就真的说个实话，它就变严重了，就是有人会怕了，这是人性嘛，不罚重没有人会听嘛，我真的、啊、我小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喝酒开过车啊，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喝酒不能开，甚至连安全带都还没有规定的时候，我曾经喝过酒开完车，那时候在台中我阿嬷家停好车我就上去睡觉，隔天我阿嬷来敲我的门，啊你家那停的搞啊灰龙弄龙破啊，我说哈，我停得很好呢，我停在门口停得很好呢，就下去一看，我整台车停在花圃上面，把我阿嬷的花都告诉你，然后把那个盆栽都撞破了，我觉得我觉得我昨天回来我觉得我很清醒啊，我还可以开回来，我很清醒呢，我也觉得我停好了啊，结果隔天他就停在花圃上，好，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事情啊，好，慢慢的我从我的时代，我们时代也连骑摩托车连戴安全帽也都不用啊，然后慢慢的去从这个一开始说酒驾啊，酒驾一开始还不用关齁、哦、还不是什么严重的东西的时候，还不是有人喝了说啊不要禁啊赛杰那要禁，然后他觉得罚点钱就好了，然后慢慢到现在越来越严重，越来我想有一天若酒驾死刑齁、哦、世界和平了我想要开车连姜母鸭都不敢吃啦，现在有很多被催出啊说啊我给他吃一个姜母啊你啊啦啊啦啊啦，如果酒驾死刑，你要开车，你连姜母鸭你都不敢吃啦。那个巧克力里面齁、哦、有威士忌的你都不敢吃啦，对不？好、哦，理由归堆啊，今麦阁有理由对不？啊，开严重，看你边上面理由。但是我说实在的，这个东西齁、哦、不是说严刑峻法而已啦，这个东西要检讨的东西太多了。哦，就像你讲说什么其他违规很轻，闯红灯也才2000，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嘛。你要有配套嘛，你包括你的道路的这个设计啊，人民的教育跟罚则，那个是要全部搭配起来，也不是只有一个罚则很高就 OK 了，所以不是说罚则严重而已，你还有很多人民的教育，道路的设计，交通的设计等等等等，那个不是我要担心的事情，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去管这些事情啊，我知道我们不要做犯法的事情就好了，好不好啊，不小心犯法真的要罚钱，我们也要罚给人家，这不要懂啊，没有啊，这就慢慢教育啦，真的啦，那行人安全啊什么都是慢慢教育啊。讲到行人安全，我真的觉得说这几个礼拜在比较常跑市区哦，我真的觉得 得说，我觉得礼让行人过马路是很好，但是我真的遇到太多那个路口啊，我不过是第二台车而已哦，停空灯时候我是第二台车，基本上哦，绿灯以后我们要右转，我们等行人过马路过完，大概就两台车过而已，又红灯了。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要礼让行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应该在灯号上面要管制一下，把行人的号字跟车的号字分开啦。而且也蛮危险的，就像今天礼让行人差点被后车撞，不是你过一个路口，你明明就是第五台车、第六台车，你要等三个红绿灯，那个很夸张，不是行人的路才叫路啊，大家都是用路人，大家是公平的，然后大家要礼让，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分开，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会有相对剥夺感，就是我明明是绿灯了，我却在那边等到变红灯，我会很堵拦，我等红灯时间变长也是一样，我没有关系，但我没有相对剥夺感，你懂我意思吗？你让我等久一点，但是轮到我过了，我就是可以过，这样不会有被剥夺的感觉，对不对？你行人专用石像、车子专用石像分开，那我等久一点我可以接受，但是我明明能过了，但是我却不能过，我就对行人很赌气啊，叫人慢慢走。你越看越火，你会觉得我绿灯为什么我不能过，你懂我意思吗？不是说我们不让，我觉得你就分开就不会有那种相对剥夺感了。对啊，我就觉得我绿灯不能过，我就会觉得诶，这样好像也不太对吧，对不对？你绿灯我也绿灯啊，对不对？啊，你走哪走过底下哪看手机啊，慢慢走，感觉很坏。对，还有车流已经开始动了，又有人冲过来又停住了、哦、所以我觉得等久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过了就都让它过，这样车流我觉得也不会走走停停，比较顺畅，我们也会当行人啊。对啊，但我觉得你就哦，行人有灯号我就过我的，我就很放心，因为一定不会有车来，不会有车来，我就不用担心他要不要让我，我会不会被他撞，我就不用担心，我就乖乖的好好的过啊。那包括我也讲了，日本其实有很多的路口，他很多路口其实做围栏的，我这边就不让你行人过，你行人要过，请你到前面一点的地方，那边有缺口可以过。那台湾不是一个路口一个红绿灯，一个路口一个红绿灯，一个路口一个红绿灯，然后这个红绿灯还可以用按的啊，行人一样，我好不容易看到前面绿灯，我要走了，结果有行人按灯，然后我又停下来，然后前面绿灯了，行人过，然后等他过完之后，我又过去那边红灯了，完全就是没有那个车流顺畅性。人家讲说红绿灯的设计跟规划是不是要有一个顺畅性，像我上次走文心路哦，诶，那个台中那个很夸张诶，我过一个红绿灯，下一个红绿灯又变红灯了，然后我这边绿灯过到两个以后，下一个又变红灯了，那一条路永远走不完啊，好像是五权哦，就是那个石像没有调好，没有连贯性，你知道吗？然后台湾超爱做红绿灯的，每个路口都红绿灯，大小路口都有红绿灯，不是很讲求环保吗？这样碳排放也会增加，好不好？我们先与其不论那个时间的问题、塞车的问题，这样碳排放也会增加，好不好？政府会飙车，你就都设区间就好。你们不是最会做区间的？你的车速照相用卡贼的话，你们就爱用车速照相哎。没啦，不是说逼你搭捷运，就是每个人我觉得都有他的权利选择他的交通工具，行人你可以有权利你要去坐捷运，你要骑脚踏车，我也有权利开车啊，我们税金是少缴了是也没有嘛，但我是觉得说诶，不管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都要希望被友善的对待，好，不管是行人、汽机车、脚踏车也好，开车的也好，我觉得都需要被友善的对待、啊、哦，那红绿灯有够高用的啊，那有的不吃路口嘛，做红绿灯我才看不啊，真的啊，我就爱做红绿灯呢，台湾真的很爱做红绿灯，超夸张。反正齁、哦、就是弄不好就是多装测速照相跟红绿灯就对了。这样你们会处理交通问题了没？嘿，刚才你那声嘿嘞模拟城市赶快好不好齁、哦、你要降低事故率，你就每个路口都装红绿灯啊，广设这个照相机按得丢啊，嘿，交通就好了，就不会出事了。好啦，这个希望大家齁、哦、这方面的那个观念都可以更加进步啦齁、哦、其实就像我讲的，就大家都选择自己喜欢的交通工具啊，其实就是互相礼让，就是耐心这样。但我真的觉得政府啊是应该把这个配套措施做好啦，每次那种土法炼钢哎呀，我也觉得说希望这种交通事故是比较减少的嘛齁、哦、因为前一阵子真的看了好多车祸，真的好烦哦，那么多车祸、啊、回收当然不可能是原来的价钱啊，我赚个屁哦，对不对？过一手出去回来，我一定是要赚一些钱的啊，回收一定不可能是原价了。汽车回收是这个样子、哦、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哦、我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因为我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这边卖出去的时候，我例如说我现在基本上几乎已经不收 Focus 三代的车了，除非是跟我换车或者是我以前卖出去。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观念我要跟大家导正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困扰我很久。我以前大家知道我在这个行业已经二十几年了， 那我老客人他一台车，我说小师，我这当初要跟你买，你要给我回收，但是我一定要收吗？这其实没有一定哦。后来我有去问律师说，我可不可以在合约里面加注一个，就是说我们售出的车，我们不保证回收。因为有时候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台车我放了两年三年，好不容易你来买走了，我可能赔了20万-30万，我卖给你了，结果你开三天回来说，小师你要回收，我不想开了啊！我一个瘟神出去了，我还要再收回来，再放两三年，对我当然会不想收嘛。我跟他的磁场不合啊。我只举例啦，那没有这个情形，所以我就问律师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加注说，我们卖出去的车，我们不一定保证回收，甚至这个价钱当然一定是要另议的，货物寄出嘛。然后后来我律师说，你不需要在合约上写这一点。我说啊。为什么？他说基本上对于这个东西，二手车这个东西，你售出你本来就没有担保回收，他说这一点法律上面就是这样规定，你不需要特别去写，车交出去我没有保证我一定得回收，这个东西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因为它不是网购。再来第二个，它是二手的东西，还有再来第三个，它有一个产权的转移，你不能说小师我这车跟你买，你一定要跟我收。好，那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不收我卖出去的车啦，而是说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你不能好像回来一副好像我一定要跟你收，没有呢。好，我指的是客户的嘴脸啦。当然我们卖出去的时候我们觉得车况很好，我觉得收回来是 OK 的，但是我不是一定要跟你收的，我们也可以看感觉，本来钱你的车我的换了，现在车你的钱我的，我有一定要跟你买嘛，对不对？我宁愿拿了这个钱去游山玩水，我一定要买你这台车吗？不一定吧，我也有我的自由嘛，我钱要花在哪里，我做生意收不收哪个货，你凭什么逼我一定要跟你收哪一条法律？所以其实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撇开交通设计的问题，会不会觉得台湾驾驶观念跟习惯也很差，互不相让？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交通观念比以前好很多了，真的，除非你遇到猴子，要不然我坦白说，我20岁开始开车到现在20几年了，我真的觉得台湾的驾驶观念真的是已经提升很多了啦，我是给予肯定，只是说你说有没有进步到像欧美日本这样我是不知道啦，但是我觉得比起以前，我觉得现在你除非遇到一些猴子，要不然我是觉得现在好很多了。坦白说，美国遇到十字路口马路写停是一定会停哦，台湾好像没这个习惯，说实在台湾没有在路口停的，至少我是没见过我是会放很慢，但是坦白说我自己承认我不至于到整个停下来，我会滑动好不好，我自己承认我会滑动，但是我不会完完全全停下来。我是认为说要看这个视野，你24岁买25万的车子你可以自己决定吗？上次有一个30岁了买车，然后爸爸还来说没工作买什么车来退车，你知道吗？很屌，30岁了买车还要被爸爸骂，爸爸还压着他来说要退车，很屌。你24岁你可以吗？你 OK 吗？上次一个30岁的还不行，我本来以为他20几岁，你知道吗？结果我去看资料，30岁了。他小孩30岁来买车，还签合约，讲我给伊小孩骗呢，我是提钱个阿海哦，我骗伊一台车要创三小，你哪白讲伊咧小车想要再去啦，是有诶无诶？30岁啊，买车阁有老爸阿来讲要退车，我才会昏你。你敢未听未昏你？我看到30岁，我有要昏你呢？30岁呢？人家我们阿呆已经买了 IS300 咧 V6。有呢，还改成粉红色都自己开了呢，20几岁而已呢，啊，还30岁啊，签约要呼呼的无算安尼呢，我真欢喜哇。那因为刚好那一天我人在参加三峡的活动，所以我不在。所以我在的话就刺激了，好不好？我再拍个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还跟我说什么要拿车来堵住我家的我的店门口什么的，我车有比你少吗？不是啦，来是要解决事情呢。不是来呛小呛平耶，啊哪被呛小呛平哦？真正没有要处理事情，有没有要处理事情的方法？你如果认真有要处理事情，大家好好讲就好了。不要把你儿子犯的过错推到别人身上。你受网红威胁，看那谁说要堵我门口，谁说要找媒体？更加你姑，我紧找一个无声的所在，一个会当喘大气的所在。其实还好啦，我没怎样，只是我今天看到快吐血，已经30岁了，买车不能自己决定呢，买车不能自己决定呢，还有老爸带来处理呢，我这样昏你30岁啊，你还娶某，还老爸先看过不？我不知道他们家里的关系啦，好不好？反正就是这样，我管他钱哪来的，一个合法可以签约的人，正正常常的，来看车试车满意了，也没有逼他，想买他买了，关我什么事情？我管你钱哪来的？观众朋友问齁，交车不久后就发生尾门的故障， 原厂拆下来检查。那他说这个部分如果出保固的话，是否可以留着证明，以防卖车的时候被扣钱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很多人说，哎，我这个拆尾门哈，修东西，那我可不可以叫原厂出证明？我倒觉得这也不用证明啊，因为你原厂记录会有。哦，像我们曾经也遇过，我忘记他是修一个什么，在原厂被拆后车厢盖。我说，哎，他修那个为什么要拆车厢盖？他说啊，原厂就修啊。确实，我们去查原厂的记录，他就是因为他修那个东西，在记录里面就有秀出来。那基本上我们就不会太为难车主哦。还是以车况为主，其实有时候大家太担心了啦，因为新的时候齁，你当然对车价会有影响，可是通常啊，你要卖车的时候其实影响真的没那么大了。今天才回去听直播精华讲出厂证明，出厂证明这个东西是这样齁，基本上出厂证明这个东西，第一个，你除非是非常新的车齁，或者是那种欧洲双 B 进口车，基本上一台车日系的进口车超过十年的，没有人在意你有没有出厂证明了，因为它已经超过十年，它的重点就会在车况上面，就不会在有没有出厂证很重要吗？我卖你如果是一台泡水车，它有出厂证就很棒吗？啊，会因为它有出厂证你回去开起来就比较爽吗？没有，不会。所以重点超过十年十几年的车，它的重点是在车况上面。好，第二个很简单，你如果 care 出厂证，我们在卖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把那个出厂证的价钱也扣掉。好啊，卖超过十年啊，当然会出厂证的来及，我觉得这样就没有意义了。那是因为你的小朋友没有上班，你不想让他买车，不是因为他跟我买一台十几年的车没有出厂证，然后你要退车。合约上面有哪一点写说没有出厂证可以退车的？我就问，好，你出去走，走到哪里，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出厂证要不要扣钱？你动作你在买什么？保时捷哦，好，其实这个再顺便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你就是囡仔买车你袂爽尔啦，好啊，不要把错推到人家身上，感觉很差啦。嘿，真正我无伫咧，我真正甲你拼，我还讲我要讲7749集啦，我要搁拍做影片出来，我片段吼24小时伫我 YouTube 媒体嘛，你要叫媒体来嘛，我家己就是媒体哦，我录下来的那个摄影机，我就24小时轮回播放，在我的频道50万订阅，哈哈哈哈，啊，我开直播一直绑一直绑。一绑，金姐啊，我那第我如果在，他跟我说要找媒体，我就说不然我直接开直播好了，你也不用请媒体了，我底下帮你哄上，好让观众来看看妈的小师有多烂，我就现场开直播啊，你看看你有什么数学，来小师怎么骗你，你就在直播直接讲，我还抓对啊那个讲哎。啊，最近齁，也不是最近啦，一直都会遇到一些观众朋友，有些人齁，他想买车，他在别的地方也想买车，那他就会跑来问小师说，小师请问啊，几年的什么车跑几公里，你估多少钱？那这个其实从以前齁，就一直有遇到，我是觉得我不讨厌啦齁，我就举手之劳做环保而已，只是我觉得说这样是不太有意义的事情啦齁，因为第一个每个车行他所抓的一个利润跟他的服务成本齁，跟他的车况都不一样齁，即使小师已经告诉你说这个车正常的收车的车况了，那也不过是依据你给我的年份配备颜色里程等等的资讯给你一个大约的收车的价格做参考而已，那你如果要拿着我跟你讲这个价格出去跟别人买一样的车，那我觉得里面的眉眉角角还是很多，我就讲了服务的价格、车况的落差、里程等等都会影响这个车价格。再来第二点，你拿着我的价钱去跟人家杀价，就像我讲，钱是你的，车是人家的，不是你杀了他就要卖你呢，这个是买方卖方最容易遇到的一个状况。很多人觉得说，哎，小师哥，那你跟我讲这个车齁，你们车商收5万，那我来去跟他出5万5，他现在开价12万，我来跟他出5万5，可不可以？哦，我说都可以，但是呢，啊，不就你出了他就卖你，对不对？你去跟他出5万5，他卖你，你还会怕嘞？不是说你知道价钱你去出人家就一定得卖你，就像我有很多朋友老是在那边讲说啊，文山区齁，一瓶60万太贵啦，他大概从一瓶30万讲到现在一瓶已经70-80万，他还在讲太贵，他觉得文山区合理是30万，我说那你去出啊，啊蠢了你在蠢的啊，人家会卖你齁，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做参考啦，但千万不要把这个当作你去跟人家买车一个杀价的一个工具，因为你不知道车况怎么样，你出了他卖你，你也不一定赚到，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把它这么局限，因为毕竟它是二手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现在坊间有很多在网络上让你查一些汽车的收价的一个软体，类似的网页可以让你说什么估价，我都一直在跟大家讲说，网络上去查二手车的收价，它都通常会给你比较高的数字，因为它就是怕有些人你明明就是想要买车，你不是要卖车，你就故意去查，然后你就想用那个价钱去跟人家杀价什么，所以它当然价钱给你高一点了。 哦，很简单的这个道理，反正这个宰人讲的啦。以前最流行的估车方法，你知道是怎样吗？他去估车哦，比如说什么车，然后我说哎，给你估30，然后那个卖方就说啊，怎么才30？怎样怎样？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你就把那个8891二手车打开，然后查到跟他同款车，你看从58,哦，卖到358都有，我给你估30，很合理吧？你懂我意思吗？之前的那个8891不是都会有一些车故意看得很便宜吗？上次还看到一台 C300 看58,000的，所以他去跟人家收车，车行去跟人家收车就开8891给客人。网络有卖58,000、88,000、158,000、哦，258,000，哦，当然最高有卖到400,000的，哦，那我是取一个中间值跟你估30，很合理啊。8891的网站可以拿来估车用，又教你们一个绝招了。你看人家都卖那么便宜耶，我跟你估价很高了呢，有没有用这种方式去压那个收车的价格？这也是一个方式啊。
Ultra-S3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今这么久，是不是感觉淡薄啊甜？赶紧找一个无声的所在，一个会当喘大气的所在，欢欢啊，想看卖，哎，现在一个人就伫边深山哪来，混混条条。吵吵闹闹的日子我落来，安怎艰苦的心思，现在爱吞到巴肚来。上面我喜欢玩角色扮演，我们这个演谁像谁，我们这个出来摇屁股不是为了几个臭钱，为了博取你们这些观众的欢心，对不对？动作我就爱演欸。为什么百祥直播一堆小师的头贴？因为我去抖内变干爹啊，我变干爹以后啊，就把我的头贴做出来啊。网红小师呢，我给你上媒体呢，哈啊！顶刚有一个爸爸来讲，我要去媒体哦，我跟你讲，我要给你上媒体哦，哼，免啦，阿伯啊，我就是媒体啊啦，不用上媒体，我自己就媒体了啊，对不？啊，还是我现在开直播，你对不？啊，厉害媒体啊，今麦人家拢用阿你强诶。哦，不然就怕媒体耶。好啦，时间差不多啦，今天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也谢谢今天抖内的 everybody， 感谢你们，大家晚安啦。影片短影音要记得看啦，没有订阅要记得订阅，拜拜，大家再见，
大家晚安。